我们自称女孩，其实我们早都不是那个年纪了。多迪说的没错，我们的确该认真考虑与胆固醇作战的事了。更直白的说，就是我们的确已届中年了。中年的我们每天都在与日常的失调战斗，无论怎样努力，战役都愈演愈烈。我们的白天好像变短了。从隐喻层面上来说，中年好像一艘漏水的船，我们忙于阻塞漏洞，谁也不去想这艘船有一天是要沉的。相反，我们都乐观地相信，我们通过努力不仅可以让船看起来焕然一新，而且能让它成为真正的一条新船。大家好，刚才你听到的这段关于人到中年的表达，来自克罗地亚裔荷兰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作品《无条件投降博物馆》。我是一夏，做这期节目原来的想法是和大家整体性共读这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杜布拉夫卡，但是很不幸，我这个人到中年的女孩（双引号女孩，双引号结束）最近结结实实地经历了他笔下那种疼痛部的治疗吧，疼痛科的治疗。于是这期节目就自然地转向，我想用自己身体上的中年之痛，与你聊聊我们生活里那些无以名状的痛苦。还是得说一下我这个病吧。我最近去医院在疼痛科做一个叫做冲击波的治疗，然后因为这个治疗，我把微信的后缀都改成了治疗中回复慢。当然很多很多朋友觉得我现在回复的还是很快的，但更多数的人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个后缀，因为我想就是工作上的交集，那些人可能已经把我的微信备注改掉了。但我这些后缀其实从来都是写给自己的，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已经开始这样写后缀了。之前可能一到周末或者甚至下了班之后，我就你不知道那个是赌气还是说进行一种自我隔断，我直接就在微信的名字后面写了下班勿扰、休假勿扰、周末勿扰，然后现在改成了这个治疗中恢复慢。我其实都是在先提醒自己吧，提醒自己需要休息，需要安静，需要独处，需要睡觉，需要做梦。杜布拉夫卡在他那本《巴巴雅嘎下了个蛋》里，第三部分的标题就叫你知道的越多就老得越快。我现在真的对这句话深有感触，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前面二三十年活得太压缩饼干了，然后噼里啪啦经历了很多东西，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看书看电影看剧各种，我真的老得太快了，我老得太早而且太快。到现在我觉得我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浸泡，就是我需要慢下来。以前的我就是那种两倍速按快进的人，但我现在会想到比如听播客的时候，我会想要开 0.75 0.8、当然我还是不太能忍受太慢，但是我在试着调，就是尽量把所有动作调到一倍速先吧。也许未来我会试试 0.75 0.8 甚至 0.5， 看看那样的世界会怎样。练习慢是一个对我很陌生的词，但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对，因为我觉得我的劳损、我的疼痛就是来自于太紧张、太快的这种工作和生活节奏。哦，我说明一下，我治疗的是我的整个右膀子，所以我开玩笑说我在治疗我的翅中和翅根，或者说我就是有点夸张的说，我会想说是不是会变成一个杨过。 对，我治疗的主要是我右边膀子的这个肘部和肩头，然后这个肘部的医学诊断它叫网球肘。然后大家想一下，这个肘部和肩头，这大概是两个很重要的关节，这是这个膀子整个膀子最重，几乎是最重要两个关节吧，就是除去手腕。所以我整体感受，我整个右膀子都非常痛。我最近就是听了那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陆桂军的一席演讲，他说，在医学界有一句话叫“没有人文，只有科技是有风险的；只有人文，没有科技是蒙昧的。”那什么是人文呢？镇痛就是人文。我就是完全被他这个开篇的这句话打中。镇痛，哇！我现在最需要就是这样。然后他在整个演讲里面也讲解了他们医学分科的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一开始嘛，就是最简单朴素的内科、外科、男科、女科、老年科、小儿科，之后会按人体系统分呼吸、消化、内分泌。然而，但现代医学已经倾向于按症状分。因为想要从具体的症状层面保障患者的生活质量，因为医学他说就是无非做两个，一个就是改善生活质量，第二个就是延长这个寿命。那就是延长寿命又是另外一件事，但一般人去医院肯定想先让自己舒服一点，从这个病痛中，这个痛中解脱出来，所以一般就是提高质量嘛。所以现在他们分发热门诊、疼痛门诊、眩晕门诊、更年期门诊。然后我现在就是打开我现在去常去这家医院的小程序，这挂号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清楚，然后也是朋友指导，他说你就挂疼痛科，因为第一次去之前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疼，我大概知道它就是一个劳损，工作的劳损，因为我一直要用。惯用手用鼠标嘛，然后日常也喜欢在这边背包，然后因为你惯用手，你很多东西你都依赖它，所以你一直在用它，然后它的肌肉就一直紧张。然后之前我会买那个冰敷贴，也是朋友推荐这样贴药膏，然后不见好，一直到他握筷子都觉得有点疼痛之后，我才意识到太严重了，我一定要去医院看了。这个时候，你打开那个小程序，你看到疼痛科，你真的觉得太好了，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医学知识会比较匮乏吧，包括我，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如果按照特别专业的医学分类，是由什么产生的。我对自己的身体肯定也是不够了解的，我的医学常识肯定也是不足的。但是打开之后，你看到它有个疼痛科，你就知道它可以解决你疼的问题，然后觉得啊，真不错。然后去了之后，看了诊，然后判断了之后，医生让我去做冲击波治疗，然后这个治疗是一个疗程4次，我现在是第一个疗程，还剩一次。那我也不知道我会要做几个疗程，我暂时先就是希望这个4次之后可以解决，但是这也是我的希望。然后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这个冲击波治疗，它大概就是用一个像筋膜枪那样的东西对患处进行冲击，医生称之为打两枪，它就有一种好像你打两枪就会好一些的那种。可能是给我一些心理安慰的这样一个说法，但那个设备它不只是筋膜枪，它那个枪之外还连着一个显示读数那个机器嘛，而且那个机器是瑞士产的，然后看起来还很高端。我第一次打的时候，上面的数字和医生跟我说，就是帮我做冲击波治疗的医生跟我说，他说他会帮我从400加到1000，这样就是一个单位。那第二次治疗其实会比第一次治疗还要打得更多，他打到了1500。其实他那个治疗的方法有点以毒攻毒吧，就是他通过这样打过来，然后我真的非常痛， 然后打完之后你回去大概有一两天也会显著疼痛，但按说就是打完之后的三四天应该会舒缓。如果你打完一周还觉得痛，就需要再过去打这样子。那么我是觉得他打的过程真的很痛，是每次都是一个男，基本上都是一个男医师给我打吧。然后我其实是一个没有太多病耻感的人，就是我过去就是把这边袖子拉下来什么的，就是裸露啊或者怎样，我都觉得还 OK。但他打的时候，那个机器压迫过来，就是那个疼痛的程度真的是，即便是男医生在打，即便外面可能还有别的病人在等，但是我真的至少第一次的时候我是吱哇乱叫那种，我觉得挺羞耻的，但是就是会叫出声。然后后面两次我有在忍，但是就忍到那种觉得比第一次还要痛。就我觉得第二三次我就有点飙眼泪那种状态，而且我第一时间会想到我那些生小孩的朋友，哇，我真的一下子就想到就是他们当年到底经历过什么呀，就是我这个疼痛等级肯定没有到生孩子，哇，那他们当年经历了什么，你就立刻就会想到类似的这种东西。但经过几次治疗之后，我甚至开始不怀疑，就像我刚才半开玩笑说的，这个科室旁边它还就是有一些假肢相关的一些房间，就你真的治疗很痛很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救命救命救命，好好好，要不要把这膀子砍掉，我们安假肢会不会更舒服。就而且我觉得奇妙是膀子痛的这段时间治疗本身并不是最难受的那个节点，最难受的反而是这个痛它依旧长时间客观始终的存在，特别是晚上，特别是你最想要休息睡觉的时候，它就会非常鲜明的在黑夜里，在万籁俱寂的时候提醒你这个痛它非常真实的存在，而且你觉得它在你膀子上有一种来回来去滚动的那种感觉。那个我刚刚讲那个陆医生，他在一席的那个演讲结尾有说，他说生活的理想是理想的生活，理想的生活一定是无痛的生活。那么我现在因为这个痛，所以我的生活就变得比那种理想的生活又远了一点点呢。而且我发现痛其实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你没有劳损到这个质变的这个节点的时候，你从来就没有想过你的膀子会不好用。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身体要比同龄人要更健康的人，我健康那种状态就是好到我这次最近在读那个悬疑作家史迈的那本《河流之齿》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女主角讲述自己的那个身体那个状况的时候，我感觉她甚至在讲我。那本书就是有一个女主，她叫姚曼嘛，然后她就书里这样写说，从小到大她最得意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她就像一个不怕疼的铜豌豆，摔到腿磕到头也不怎么哭，伤风感冒喝点药睡一觉就好。那时候姚曼不知道，其实人的身体从出生那天就开始折旧，一点点坏掉，慢慢变重，他根本不想到有一天身体会成为他的拖累。就是我也是这样的， 我大概就是可以接受自己平时可能会崴到脚撞到头，甚至我觉得骨折也很正常，因为我平时就是一个有点冒冒失失有点马大哈的人。我当然也可以接受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女性，然后因为月经周期带来的每个月的低落啊，或者困倦啊，或者怎么样，因为这是这个性别你从十几岁就开始习惯的事情。但是这种鲜明的嚣张的疼痛在你惯用手存在的这个臂膀上，我真的不习惯这一种不舒服，但它现在已经是我的一个日常了。而且我现在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治疗，就是说一个疗程两个疗程或者以后再辅以别的治疗，它会不会变得完全消失， 完全治好，它存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它其实不会完全治好，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身体在折旧，它这个劳损它在某种角度就是不可逆的，它在你的余生里永远都会隐隐作痛。我觉得在没有跟这个痛相处之前，我不太会意识到疼痛对人的体力也是一种消耗，因为我现在还在正常上班嘛，正常工作，只是我去在也是在同事建议下换了一种侧卧的那种鼠标，就不是那种原来那种日常普通用那种鼠标，那种好像让肌肉更紧张一点，然后现在侧卧好像更舒缓一点。但你只要还在用，还在上班，还在工作，那个劳损还在累积的嘛，它只是说通过设备的更换然后减轻或者轻微的就是让它舒服一点。所以我是感觉这个疼痛它存在在我右侧，这样的话我自己整个人是要比平时更容易疲惫，然后更想睡觉的。我也会想我是不是因为秋冬换季啊或者别的原因，所以我就更想睡觉。但是很显然你不能忽略这个疼痛对我的剥削，疼痛对我的侵蚀，它就是会消耗我一部分的这种体力，然后让我更困更没有精神。但是我前面也说过，一旦我躺下把我的膀子以最舒服的状态放平，它反而会以最尖刻的方式开始发作，因为你白天有很多事情做，你还能分散这个注意力，但到晚上然后你舒服躺在小被窝里，我靠，它的存在就是非常鲜明，就是你整个人其他地方都舒服，只有它在疼。然后我感到了一种被报复，就是这个膀子在跟我说我之前不重视它，我不注意让它休息，现在它就在我的身体里在睡觉，然后跟我大吵大闹，然后我也只能继续躺着，一直躺到太累太累，然后整个疲劳覆盖掉它，然后让自己暂时麻痹过去，就等于我接受了它这个抱怨，然后我用更多的休息来抚慰它嘛。因为我其实今年可能半年多以来吧，大半年睡眠不是特别好，所以我现在也说不好我现在半夜起来是痛醒，还是说因为长期睡眠不好就又自然醒来或者怎样。但是我现在就是，但我现在的这种半夜醒来肯定会加上这份疼痛一起嘛，所以我也只能接受，因为我本来也是自作自受，对吧，我自己把它用到劳损了。我自己在杜布拉夫卡的那本《狐狸》里就有读到，他说因为他读过纳博科夫的一句对脚柱的一个概念的写法嘛，就是纳博科夫是说人的生命不过是一部巨大的晦涩的未完成的著作的一系列脚柱，然后杜布拉夫卡就顺着纳博科夫的这个脚柱的说辞往下写，他说文学脚柱像训练有素的斗鸡一样为生存而战，在某个时刻决胜出谁把谁变成脚柱，谁为谁做主，谁是文本而谁是脚柱。我们都是行走的文本，我们穿行在世界上，身上沾着看不见的副本，那是我们自身的无数个修订版，但我们对他们的存在数量和内容一无所知。那我现在觉得我可以顺着杜布拉夫卡往下写，我觉得我的右膀子它现在已经有点自我意识了，我现在觉得它独立于我身体的其他部分，然后现在这个它呢就是很有可能想成为我人生的主要文本，然后我身体其他部分成为它的脚柱。它通过它自己的这个痛在提醒我说它想成为正文，然后这个痛同时也提醒我说好像很多事情就是用很原始的这个状态就可以讲出很多东西。我讲这个是说这段时间膀子痛其实会让我回忆到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那段时间产生了一阵子全身灼热的那种幻痛，就是我很清楚那是因为那时候看新闻啊或者怎样，就是那种过度共情然后对我造成了一个直接性的生理影响。我当然那时候就没有生过病，然后离武汉很远，但是因为心里就是不存在任何的侥幸，但是充塞着那种 歉疚感，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全身被火烧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至今都认为它就是真实存在的，它留给我的记忆也非常深刻，不会磨灭。因为它比起我现在这种明确的去医院治疗的这种痛，它是更重的一种痛，因为它到现在都没有被完全好好的治疗过，所以它只留下了一个发生过的痕迹，它没有被善待过。我一直是说我是一个表面上很乐观的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我这种悲观主义可能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种悲观。我最近常常和一些朋友说，我说我相信就是即便生活不会更好了，然后重要的连接也全部都失去了，如果有一天我们被粗暴的分开，只允许很荒蛮的住在一个一个孤立的山洞里，我就想象过一个极端情况，就是我们没有任何联系，没有电，没有网，没有任何可能性。 OK， 我们回到一个很粗糙的一个生活状态，我们全部都失去彼此的即时性的连接，那时候我们会靠着脑电波守护彼此，而且我相信我们可以靠着 脑电波守护彼此。所以本期结尾就是让我们回到疼痛部，回到杜布拉夫卡的文字里，因为我正好在他这个疼痛部里读到一段话，一段文字，他是用一种极其低姿态以及原始的一个身体态度来表达对世界的不满，我特别特别喜欢，然后读给大家听，然后希望你也喜欢。我们是蛮族，我们不写字，我们将签名留给风，我们用声音签名，我们用呼唤、大喊、尖叫、吐痰来发出信号，这就是我们标明领地的方式。凡是摸过的东西，我们都要用手指敲两下，垃圾桶、窗格、管道，我敲故我在。我们会打拍子，打得和牙疼一样疼。我们在婚礼上哭，在葬礼上哭，我们的女人痉挛似的声音打在混凝土立面上，就像是暴风雨。我们会打碎玻璃杯，欢闹起来。鞭炮是我们最喜欢的玩具，声响是我们的字母表。我们的闹出的动静是我们存在的唯一证明，是我们留下的唯一痕迹。我们像狗一样吠叫，我们对着朝头顶压下来的灰色天空吠叫。